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比利时联邦检察官说，在东部城镇维尔维耶星期四进行的一次反恐突袭行动中，有两名嫌疑人被打死。这名检察官在新闻简报会上说，警方突袭了一个要在比利时制造重大而迫切的袭击的恐怖小组。他并指出部分成员是从叙利亚返回的。他说，突袭中有一人被拘留，没有警察受伤。他没有提及突袭是否可能与上星期法国发生的恐怖袭击有关，那次袭击导致17人遇难。比利时公共电视台报道说，警方针对一个火车站附近的一些伊斯兰组织采取了行动。电视报道说，突袭中有一人受重伤。非专业录制的画面显示，警方突袭的建筑物里冒出浓烟和火苗，显然还传出枪声和爆炸声。检察官说，当局已经把比利时的恐怖威胁指标提升到四级中的第三级。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巴黎访问，用他的话说，他是在上星期法国首都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袭击后，给巴黎一个大大的拥抱。白宫承认没有派一名高级代表参加巴黎星期天举行的规模巨大的反恐游行是错误的。世界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参加了那次大游行。克里表示，在法国经历恐怖的时候，他希望表达美国人民对法国的热爱。查理周刊枪击事件两名遇难者的葬礼星期四举行，他们是漫画家奥林斯基和韦利亚克。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在没有事先安排的情况下走访了东北部的博尔诺省，那里是博克圣地反叛活动的中心地区。正在竞选连任的乔纳森星期四飞往博尔诺州首府曼杜古里，他在当地一处军营对士兵们讲话，并与数百名逃离巴嘎城的民众见了面。巴嘎城这个月早些时候被武装分子占领。乔纳森总统由于没有采取足够行动打击武装分子，也没有找到去年四月被博克圣地绑架的200多名女学童，而一直受到批评。博克圣地组织已经打死了几千人，并夺取了博尔诺州的大部分地区。乔纳森早在2013年5月就宣布该州和相邻的两个州进入紧急状态。星期四，教宗方济各在菲律宾一片热烈的欢迎中开始了备受期待的对这个亚洲最大的罗马天主教国家的5天访问。当教宗方济各走下飞机时，受到菲律宾总统阿基诺的欢迎，大队学生载歌载舞欢迎教宗的到来，成千上万的民众围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街道两旁，在教宗和他的车队经过时热情高呼。在飞往马尼拉的途中，教宗方济各向记者谈到了上周法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他一方面为基本人权言论进行辩护，同时指出，你不能挑衅或者侮辱其他人的信仰。教宗以身边为其安排访问行程的托加斯帕里举例说，如果托加斯帕里敢说出一句对他母亲不敬之言，那就等着挨揍吧。美国财政部表示，周五将开始对古巴实施新的规定，减少对其贸易和旅游的限制。奥巴马政府上个月宣布要与共产党国家古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此举向该目标更近了一步。周四，财政部长杰克卢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目前向取代不合时宜且收效甚微的政策又迈进了一步。按照新规定，在十几个准许的情况下，美国公民前往古巴无需申请许可证。新规定还允许旅行社和航空公司在无许可证的情况下提供授权范围内的服务。不过，一般公民前往古巴旅行仍被禁止。华盛顿的美国对古巴法律专家及律师特涅斯对美国之音说，未经允许而前往古巴的人仍然面临巨额罚款。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对放松对古巴的制裁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样不会加速古巴的民主进程。简要新闻报告完了。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国总统表示主流穆斯林是狂热原教旨主义的主要受害者；日本说中国称30万人死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说法不妥当；在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0周年前夕，美国之音专访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请他来谈一谈对赵紫阳的评价、人格、政治遗产，以及18大以来新一届中共领导人及当年前反腐和法治建设的问题。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主流穆斯林是狂热原教旨主义和不容忍的主要受害者。法国目前仍在应对上星期伊斯兰极端分子恐怖袭击带来的影响。奥朗德在巴黎的阿拉伯世界协会发表讲话，指出查理周刊枪杀事件既能破坏信心，也能唤起人民更高声地传达他们的信息。阿拉伯世界协会寻求加强法国与阿拉伯文化的关系。查理周刊袭击事件造成12人死亡，在巴黎和巴黎郊区随后2天发生的恐怖袭击中又有5人丧生。阿拉伯半岛的基地恐怖组织在一段视频中宣称他们是袭击了查理周刊，美国政府证实了这段视频的真实性。星期三，查理周刊在法国发行了上星期恐怖袭击之后的第一期杂志，并很快销售一空。这期杂志的封面是在宽恕一切大标题下哭泣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星期四还将为上星期恐怖袭击的遇难者举行最后2个葬礼。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前往巴黎会晤奥朗德总统和其他法国政府官员。他星期四在保加利亚对记者说，他希望给上星期遭袭击的巴黎一个大大的拥抱。那么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在伊斯兰激进分子上星期袭击杂志社的巴黎总部并打死8名员工后，星期三按时出版了最新一期杂志。他们的大不敬风格依旧不减，在突出位置刊登了描绘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人们预计这期刊物的销量可能是平时发行量的大约100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出售查理周刊的报刊亭前大排长龙，在巴黎城内各地这份杂志几分钟内就销售一空，买到杂志的人都是幸运儿。在巴黎一处繁忙的地铁站，天还没亮，上班族就失望地发现查理周刊早就卖光了。印刷商保证印发500万份，不过每天能送到的只有50万，而这份杂志平时的印刷量只有6万份左右。
一定要买，要支持他们，我对杂志里的东西感兴趣。
这是一个重要姿态，不过我们原来的期待更劲爆，更重要的是查理周刊还在办下去。
我要为我孙辈保存下来，某一天我会对他们说，看啊，你小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讲给你们听是为了不让它再度发生。
在地铁站里，涌出早班通勤列车的乘客看到的是查理周刊无货的标志。书店经理马嘉丽为自己留了一份。
我们早晨6点开门，外面已经有人排队了，不到1个小时所有125本全卖光了。
杂志社人员桀骜不驯地在首页刊登了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并伴以一切都被宽恕和我是查理的字样。在杂志里面，他们发表了一些遇害同事最后绘制的视频漫画。 星期三求购查理周刊的人并不一定同意杂志的观点，但是他们买杂志是花3欧元来表达一种抗议。
周刊这样的杂志属于那种欢笑、嘲讽和透过现象看到真相的传统。
克里斯汀·德尔波特是历史学教授，也是研究政治漫画的专家。每个人还认识到，所有这些漫画作者都与自由紧密相连。袭击事件的幸存者明确表示，会继续发扬他们的那种讽刺风格，而超越其上的是言论自由的讯息，这是千百万法国人心中所珍惜的。最终，这是宽容的问题。如果你不想看《查理周刊》，那就别买。从星期三的情况来看，数以百万计的人会买这份杂志，至少暂时如此。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巴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几则新闻简讯。美国联邦特工逮捕了一名俄亥俄州男子，他涉嫌阴谋在美国国会大厦引爆炸弹，以及在国会大厦内外枪杀雇员。克里斯托弗·康奈尔星期三在辛辛那提的一家枪店购买武器不久后被逮捕。一家联邦法庭指控他携带武器和企图杀害一名美国政府官员。根据法庭的文件，康奈尔被指称对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说，他把国会议员视为敌人。他对这名线人说，他计划前往华盛顿观察政府办公楼的保安措施，并在美国国会大厦外引爆土制炸弹。他还涉嫌策划枪杀国会大厦附近的人。法庭文件说，康奈尔认为他的袭击将表明对伊斯兰国的支持，他一直与海外与其阴谋策划有关联的人保持联系。联邦调查局说，康奈尔还在他的电脑里储存有制造炸弹和伊斯兰圣战的视频。一艘新加坡海军军舰已经找到上个月在爪哇海坠毁的亚航航班的机身。由遥控潜水器拍摄的水下照片显示，在断裂的机身及部分机翼上仍然能够看到现在和每个的字样。亚航这一廉价航空公司的口号就是现在人人都能飞。印尼国家搜救机构负责人索里约蒂约表示，机身是在离之前找到的飞机尾翼大约3000米的地方找到的，那里离找到黑匣子的地方大约800米。他星期四表示，潜水员将去主机体，据信那里会找到大多数的遇难者的遗体。这家亚航空中客车飞机去年12月28号从印尼的泗水飞往新加坡的途中坠毁，当时离原定2小时的行程不到一半。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在1月15号星期四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13日在首次国家公祭日发表讲话，称日军1937年在南京大屠杀中杀死了30万中国人，日本政府已向中方表达这一人数不妥当。菅义伟说，我们正谋求与中方在各种层面进行交流和沟通，事先表达了我国的看法，事后也提出了交涉。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告诉中方，中方所说的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与日方的统计不符，现在难以确定具体的死亡人数。日本历史学家称，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通常认为在几万至20万之间。日本政府承认当年有非战斗人员被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政府星期三宣布，新一年的防务预算将增加到近420亿美元，为历年来的最高水平。 安倍首相上个月提前举行大选，轻松获胜。安倍表示，他将依照人民的授权推进有争议的房屋改革。安倍的这一行动引起北京的愤怒。下面是李德格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创纪录的防务预算包括购买新的侦察飞机和 F-35 隐形战机，以及大规模开发水陆两用车和无人机项目。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系的帕塔莱诺说，东京的军事投资是为了应对发生变化中的地区安全威胁。
日本考虑的是朝鲜的导弹及核边缘政策，以及中国的扩军行动。东亚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对于日本来说，这就意味着首先要确保改善对日本列岛西南部离岛进行传统的防务巡逻。
日本和中国在东中国海岛屿的主权问题上存有争议，日本称这些岛屿为尖阁列岛，中国称其为钓鱼岛。东京方面目前控制着有争议的岛屿，但中国的舰船和飞机一再进入这一区域。中国问题分析人士南华早报前编辑乔纳森分笔说，两国的分歧不仅局限于地图上所显示的争议。
日本沿海几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引起如此争议显得有些荒谬，但它反映了东亚存在的更大的竞争。中国希望在竞争中证明自己的力量，希望它的地区地位得到承认。
日本年度预算总额为8140亿美元，防务开支是安倍首相建立一支更活跃军队计划的一个部分。安倍在上个月重新当选之后表示，他将依照授权加强日本的防务力量。
我们将继续展开全球外交，捍卫国家利益，保护我们公民的生命，确保他们过上幸福生活。
安倍首相誓言要改变日本的和平宪法，实现军队正常化。中国警告安倍首相谨言慎行，指责日本没有弥补过去犯下的军事侵略罪行。中国首次把12月的一天定为国家公祭日，纪念1937年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北京方面说有30万人被屠杀，分别认为长期的竞争有可能会继续下去。
我认为这是一个双方都不打算解决的争议，只要这种争议不失控，它就有利于国内的民族主义立场。
美国明确表示支持日本的领土完整。帕塔莱诺说，日本增加军费并没有降低日美同盟的重要性，
实际上刚好相反，它一方面在增加日美同盟的性能以及与美军进行内部协调的能力方面更具有操作性，同时还可以使日本成为美国的一个政治伙伴，而不仅仅是这种关系的一个小随从。
帕塔莱诺说，增强同日本的防务关系是美国所谓亚洲战略平衡的核心，所以日本增加军费可能会受到华盛顿的欢迎。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亚太驻青拉塞尔星期二在纽约表示，美日两国2015年在安全经济方面的重大合作，包括完成防务指针修订和就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进行的贸易谈判，并与日韩盟国就朝鲜半岛无核化进行磋商。下面是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星期二说，今年美国和日本将努力工作，以结束两国就达成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进行的贸易谈判。
那将是朝着我们共同经济利益迈出的巨大一步。
拉塞尔星期二在纽约日本协会发表了展望2015年美日关系的演讲。他说，美日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自由市场经济体，是协助建立世界准则的全球经济体系的支柱和领导者。
TPP is central to President Obama's rebalance.
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是奥巴马总统亚洲再平衡政策的核心，缔结和批准这一协议可能是今年我们为加强未来多年美国与环太平洋国家关系可以达成的最重要的事项。
美日贸易谈判被视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整体谈判命运的关键。 两国希望缩小在农产品和汽车上的关税差异。拉塞尔说，美日关系的另一个支柱是在安全方面的合作，双方正在完成防务准则的修订，以使美日联盟更加现代化，并提高相互操作能力以及人道救援、救灾、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能力。拉塞尔说，本月晚些时候，美国、日本和韩国将就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进行磋商。他说，如何应对北韩长期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约束力的强制性决议，是这次磋商的主要议题。
我们坚持的是北韩回到谈判桌，为履行义务和承诺做好准备，准备采取有意义的、可靠并真实的解决问题的步骤。
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继续把焦点转向台湾。台湾针对中国在东南沿海划设的新航路，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反对。与此同时，新航线问题继续成为台湾立法会争论的焦点。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长林永乐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针对中国在东南沿海划设新航路，台湾政府无法接受。台湾已经把反对立场递交给国际民航组织，并与美国等国家进行了接触。
也不是说他们就要跳出来反对或战争，我想基本上并不是这样子。但幕后我们会希望美方还有其他的国家要能够让中国大陆了解，所以一定要跟我们中华民国要持续的来进行协商。在协商没有完成之前，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新的航路不要付诸实施。
林永乐还指出，中国宣布的新航路没有正式向国际民航组织完成登记，未来还是有修正的空间。中国日前划设的 M503 新航路非常靠近台湾海峡中线，台湾方面表示，在双方没有达成共识之前，中国不应该片面宣布，此举也将危害台湾的飞航安全。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中国应该曾经就此知会过美方，不过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美方有任何正式的声明。
我觉得针对这个 M503 这个航线的问题啊，我认为我们还是需要叫美国表态了。我们需要了解你美国看法是怎么样，你不在乎吗？如此贴近中线，那对这个美国再重返亚洲难道没有冲击吗？
林芳委员还说，中国目前对外态度转趋强硬，即使美国反对，中国可能也不会低头。台湾外长林永乐表示，希望美国能就中国划设新航线表态，这也是台湾政府正在努力的目标。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郎质询时表示，台湾政府如果不就此严正表态，未来中国甚至可能将新航路划到台湾的东部海域。
陆委会啊，也应该有更积极的态度，包括暂停这个两岸协商，要求啊先谈新航线的问题，这个才是积极的态度啊。而且总统府啊部长也应该向总统府反映了，总统也应该提高分贝啊，强力的向中国去抗议。
蔡黄郎委员还说，台湾应该积极游说友好国家向中国大陆施压，争回台湾应有的主权和尊严。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以中国自行划设新航线来看，显示美国的压力似乎并没有奏效。台湾应该告诉国际民航组织，一旦未来如果飞行安全出了问题，该组织也要负责。他说，在两岸目前还处于军事敌对的情况下，可能出现敌机误判的情况，例如类似马航在乌克兰被击落的事件。台湾外长林永乐重申，两岸除了应该继续就此进行协商之外，台湾政府也会向国际表达反对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罗马天主教宗 方济各对菲律宾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菲律宾8000万天主教徒一直在期盼着教宗的到来。教宗方济各走下飞机时，受到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和许多民众的欢迎。教宗此行的高潮是星期天在首都马尼拉的一场露天弥撒，估计将有大约600万人参加。教宗还将访问塔克洛班，同2013年11月灾难性海燕台风的幸存者见面。自从罗马天主教宗约翰保罗二世1995年访问菲律宾以来，这是教宗首次访问这个国家。教宗方济各抵达菲律宾之前访问了斯里兰卡，他在斯里兰卡访问时呼吁这个冲突不断的国家团结起来。他还主持了斯里兰卡教会历史上第一位圣人的封圣仪式。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访问保加利亚时指出，最近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东北地区发动的攻击无异于反人类罪。一天前，国际特赦组织公布了一些图像，说这些图像显示博科圣地武装人员这个月在两个城市造成了大面积的破坏。克里称博克圣地是当今世界最邪恶和最危险的恐怖组织之一。他还说，他同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讨论了可能就尼日利亚局势采取的行动以及博克圣地问题，但克里没有透露细节。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有关伊朗核项目的最新一轮谈判，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将在日内瓦举行。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会晤伊朗外交部长，讨论伊朗同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等六大国的谈判。下面是法少利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本星期的谈判是伊核问题六国的又一次努力，目的在于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以换取国际社会取消制裁。但是中东问题专家詹姆斯·菲利普斯说，通过谈判达成遏制伊朗核野心的协议并非易事。
What the US and the P5+1 could get？
我认为美国或伊核问题六国所能达到的最好目标，只能是最大限度地延长伊朗取得核突破所需要的时间，而不能保证伊朗不会取得任何突破。
伊朗表示，他的核项目只用于和平目的，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相信这种说法，对伊朗实施了经济制裁。专家说，这些制裁措施严重伤害了伊朗的经济。华盛顿中东研究所的艾伦·凯斯维特说，
伊朗的石油出口已经从每天大约250万桶降到了100万桶，况且石油价格下跌了大约50%，所以伊朗目前的收入只是从前的20%到25%。
据报道，德黑兰的油浓缩能力以及何时应取消对他的经济制裁是双方谈判中的主要分歧。菲利普斯说，伊朗有可能利用谈判来缓和经济制裁，而不在放弃核能力方面做出许多让步。
Iran wants to wriggle out of sanctions。
伊朗希望在不放弃核选项的情况下摆脱制裁，也就是说，伊朗希望尽可能减缓制裁措施，但不打算彻底的放弃核选择。遗憾的是，美国不会接受。
但是另外一些专家对达成协议的前景抱更为乐观的态度，认为如果谈判成功，双方都是赢家。
We are very eager。
我们急于制止伊朗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核武器，这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在伊朗方面，它可以摆脱制裁，为重新融入世界经济铺平道路。
伊朗和美国都表示希望在谈判中取得进展，然而他们可能都不会认同对方所说的进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现在是美国西岸的洛杉矶，是星期四的清晨6点多钟。 那么就在几十分钟之前呢，来自全世界的几百名记者在比佛利山的美国电影艺术科学院目睹了第87届奥斯卡奖的入围名单揭晓过程。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也在现场，那么现在我们就接通了国福的电话。国福你好。
杨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国福，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次奥斯卡奖是电影界的最盛大的年度的活动是吧？只要入围了就等于是镀金，那么是每年颁奖季节的焦点。那么今年入围的名单有什么亮点呢？哪些电影是今年的最大的赢家呢？
好的，我们看到今年入围名单有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说独立制片当道，好像甚至有压倒大片的趋势。另外一点呢，就是根据真人实事，尽管它有一点点传记的意味在里面，但它并不等同于传记。这些电影呢也非常多，这是两个比较大的特色。那么我们看今年最大的赢家，刚才公布的名单我们统计了一下，其中有两部电影得到九项提名，他们分别是《鸟人》跟《布达佩斯大饭店》。这两部电影呢是旗鼓相当，但是从这他们都入围了最佳导演、最佳影片这些大奖，但是有一个很根本的不同点，就在《鸟人》这部电影，它有三项主要的演技奖入围，但是《布达佩斯大饭店》没有，所以在这方面呢，《鸟人》似乎已经占得上风了。另外呢，这次的奖项分布的这个入围的分布也很平均，比如说有八项提名的《模仿游戏》，有六项入围的少年时代，五项入围的狐狸猎手跟星际穿越啊，这些呢都可以显示出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当然是一年这个四季什么时候都有上映的，但是有些个电影呢选择在年底这个上片，希望给人留下一种清新深刻的印象。但这也容易让观众呢可能是顾此失彼，不知道今年的最佳男女主角的项目呢有哪些电影的演员呢入围了。
好的，今年的最佳男女主角呢当然都是各入围了五名，他入围名单跟 SAG 就是美国演员工会的入围名单呢基本上有80%的重复，也就是说各拿掉了一个啊，取用一个新的人来取代。我们注意到的呢，在最佳男主角方面，包括《狐狸猎手》的史蒂夫·塔瑞尔，大家都注意到他戴那个假鼻子；《模仿游戏》里的康伯巴奇，然后夜行者的这个吉伦哈尔被踢掉了啊，然后《鸟人》里面的迈克·基顿，他必须要注意，因为呢，他是这个礼拜刚刚颁布的金球奖的这个最佳男主角的得主，还有一个就是埃迪·雷泽梅恩。那最佳女主角方面呢，大家会注意到的包括《万物理论》里面的这个琼斯，《依然爱丽丝》里面的朱莉安·摩尔，朱莉安·摩尔也是今年的金球奖最佳女主角剧情片的得主，所以这是值得注意的。
好，那么最佳影片奖呢是每年奥斯卡最受重视的这一个大奖，那么今年有哪些电影呢入围，哪几部可能比较有所谓的冠军相呢？
对，是的，这三年来每年呢这个都是弹性嘛，5到10部，去年是9部，今年呢提名了8部。那这8部电影呢跟美国制片人协会这个提出来的10部电影呢几乎都只有一部不一样啊，其他呢都重叠。然后美国制片人协会的是最佳影片的最有权威的风向标。那么我们看到的是哪些呢？就包括《美国狙击手》啊，然后《鸟人》、《少年时代》、《狐狸捕手》、《布达佩斯大饭店》啊，《星际穿越》这些，还有当然最重要的呢是那五部，也就是那五部是跟演员工会的全体演员奖以及导演工会的这个最佳导演奖重复的那五部，可能是我们要密切观察的。
好了，那么究竟花落谁手，我们就等最后那个奥斯卡颁奖仪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了。好，谢谢你国福。
好，谢谢大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下面播报两则新闻简讯。 中国官方媒体1月15号报道说，新疆当局近日查处了艾尼瓦尔、杜尔蒂等32名官员在组织新疆穆斯林赴沙特麦加朝觐事务管理中违反中共政治纪律，滥用职权，失职渎职，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违纪违法案件。这些官员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公职、移交司法法办以及党内记大过、警告等处分。这次查处的官员都是南疆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的官员。中国的维吾尔穆斯林通常只能通过参加政府组织的朝觐活动，完成去麦加朝觐的伊斯兰教功课。中国官方的英文《中国日报》报道说，2014年有14000名朝觐者前往麦加朝觐，但其中有些人并不具备资格。报道还说，根据新疆纪委的查处情况，除了安排不符资格的人员朝觐以外，还发现这些被查处的官员索贿受贿，忽略朝觐工作的检查管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在一份电邮声明中说，由于在中国出国朝觐存在严格的指标限制，导致出现花钱购买指标的情况。在发生朝鲜人越境杀害中国公民的事件之后，中国开始用民兵加强中朝边境地区的巡逻执勤。中国国防报星期三报道说，中国政府在吉林省延边朝鲜自治州建立了军地合力治边机制。该自治州和朝鲜有约500公里的边境线。报道还说，中朝边情比较复杂，仅靠一方力量很难实现有效管控。中国国防报道还表示，当地政府将指导边境村屯成立民兵护村巡逻队，落实十户联防制度，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监控。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随着中国移动信息产品向海外不断的扩展，遭受中国的长城防火墙影响到的，除中国网民以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国外用户。有国外网络权益组织说，采用必要的软件技术似乎可以应对中国的网警。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1月13日，哈佛大学举行了一场有关中国长城防火墙国际影响的报告会。报告人内森·弗雷塔斯是移动通讯安全软件开发机构捍卫者的负责人，同时兼任哈佛大学内设的伯克曼因特网与社会中心的研究员。近年来，中国腾讯公司推出的微信应用软件的用户数量激增，除了中国大陆用户外，海外用户据报目前约1亿人。因为同类中国公司以提供免费服务等手段为诱饵，强化了海外市场的营销力度。不过令人担心的是，使用微信的国外用户的通讯内容被控遭中国网警严密监视和审查。弗雷塔斯对美国之音说，
Initially what was seen, maybe in early 2013, I believe there was censorship, you know, the similar
最初可能是2013年初，当时我们发现中国当局已经对微信等网站实行言论审查，他们制定了关键词一览表，含有关键词的微信内容将遭屏蔽。最初的关键词主要是中文词语，而非英文词语。最新的实例是，香港民众用微信记录战中行动，他们彼此传递的信息却被北京当局获悉，而中国大陆的微信用户却得不到香港传出的战中资讯。弗雷塔斯认为，有人在监视整个微信系统的谈话内容，尤其当微信用户网络包括中国大陆账号时。他说，微信系统遭遇这种传统审查并不令人意外，问题是中国防火墙的网络监视已经开始涉及中国以外用户的合法权益，他称这是中国防火墙的外延或者对外功能。 这位网络安全问题专家说，应对伴随使用中国微信产品所带来的风险，除舆论呼吁和道义谴责外，应该在技术上道高一丈。他说
Well, one of the things we do actively is we don't just do research and analysis, but we actually build our own software.
我们积极从事的并非只是单纯的研究和分析，而是自主生产软件。这是我们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另外一种方法。我们提供完全免费的应用软件，而且来源公开，人人可以了解其工作原理，使大家看到优质网络安全产品是有的，网络交流安全可以实现，甚至可以安装在廉价的安卓版手机或者 iPhone 上。国外用户抱怨中国网络控制的同时，中国的网络控制近日又在强化。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月13日公布了一批在近期被关闭的网站、微信公众账号以及一些网站栏目和频道，并表示将进一步推行网络实名制。报道援引网信办发言人江津的话说，中国此举旨在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的建设。对这批网站栏目以及微信公众账号的处理，是推进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的具体表现，以维护网民权益和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弗利塔斯还对美国之音说，国家网络侵权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他说
Now, we have seen this same issue arise with American companies and the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我们看到同样问题也出现在美国公司以及美国政府的侦查工作方面，有关这方面问题在斯诺登事件曝光后最近被记录下来。谷歌公司就曾面临同样的危机，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只针对中国，问题的区别在于谷歌对有关指控和网络安全的薄弱环节做出了强烈反应，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腾讯这类中国公司做出反应。弗利塔斯认为，中国高科技公司向海外进军，使用其产品所涉及的法律和道义问题，应该进一步引起国际关注，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国际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1989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向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开枪而被去职，之后一直被软禁，直到10年前去世。美国之音在赵紫阳逝世十周年忌日，也就是1月17号前夕，采访了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鲍彤。由于工作关系，鲍彤曾与赵紫阳有过大量的接触。他在采访中谈及中共对赵紫阳的评价、赵紫阳的人格和政治遗产，以及他对18大以来新一届中共领导人以及当前反腐和法治建设等问题的看法。今天我们为您播出鲍彤访谈录的节选。
鲍彤你好。
你好，我是美国经济记者，我叫肖寻，打搅您了。过几天是赵紫阳先生的去世十周年的这样一个忌日。最近看到一本这个报道，谈到中共方面对胡耀邦先生和赵紫阳先生这个评价有所不同，那么把胡耀邦先生的这个百年的寿辰呢，当做一个重要的活动进行。但是我们看到相关的关于这个赵紫阳先生呢，适当的这个下葬问题，家人有所表述，但是呢，现在都没有解决。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两位中共前总书记的面临不同的这样一个境遇，谈一下您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我没有看到有关的报道。哦，如果他们把胡耀邦先生当成作为一个今年的重要的纪念日提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听了以后，我感到很鼓舞。最近听说的一个话呢，大概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好像是他的家人、他的子女打算把两位老人，就是赵紫阳跟赵紫阳夫人的骨灰，要入土为安吧。对这件事情嘛，中央办公厅有一个答复，说这件事情呢，中央在适当的时候会考虑的。 所谓中央在适当的时候来考虑的，就是说你们不要管，由中央来管。所以不到适当的时候，我看只能这样来理解，就是现在要中共中央来对赵紫阳表态非常困难，来对自己的党的一个总书记，过去的一个总书记做评价都发生困难，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说明的问题了。
那么您觉得这个阻力呢，主要是来自于党内的什么样子的声音，或者什么样的一部分意见？这部分意见呢，现在党内还占据什么样一个能量吧？
我看这个能量就足以使党中央无法做出决定，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党中央自己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因此现在时候不适当。另外一个意见呢，我看就是党中央也许有一个想法，但是遇到的来自党中央以外的阻力很大，来自党中央以外的意见那无非是几种情况，一种是党外的意见，这个我不大相信，因为我认为中共中央从来不把党外的不同意见当一回事，那么大概是党内的思想，这个党内的思想也可能是党中央本身，也可能不是党中央本身，比方说来自党内的其他力量，可能是这么个情况吧，我说不清楚，因为我离开这个中国的政治已经很长时间了。
那可不可以谈一下您离开中国政治以后这段时间，我觉得您也不可能就是对中国整个的这样一个进程就根本就不去关心它，不去了解它，您一定还是在牵挂或者关心了解的话，您愿不愿意谈一下就这段时间来您对整体的这样一个政治进程有什么样子的这样一个看法？
我想你大概意思就是指十八大以来的这一段时间吧。
是的，
十八大以来这一段时间，我的看法是十八大以来的新的中央工作很努力，做了很多事情，也是有成绩的，但是也是很艰苦的，但是我认为从根本上没有改变中国的任何局面。
那么症结在哪里？
我想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腐败，三腐败应该公认是十八届新的中央全力以赴所做的一件事情，两年多时间打出了四五十只老虎，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所谓四五十只老虎，就是说部长以上、副部长以上，这样，这个是我看应该是世界冠军的。但是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局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由总统、由总理来亲自来管反腐败，中国国家主席要管这个事儿，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呢？我看就是一个问题，中国的腐败，我认为是第一是领导反腐败，不是老百姓反腐败；第二是为了领导而反腐败，不是为了老百姓而反腐败。我想第二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呢，就是法治这个旗帜举得很高。为了这件事情，去年专门开了一次十八届四中全会，特别是这个依法治国提出来以后，那么紧接着就是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一线治国，紧接着在主旋律的几个主要媒体上解释，一线治国就是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宪法规定共产党领导。既然如此呢，依法治国、一线治国不就是以共产党的领导治国吗？如果这样，那这个会还开它干嘛呢？
您曾经对新界政府在这方面有没有抱过什么样的期待？
我对他抱过很大的希望。新一届政府一成立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说希望新的政府能够实现习仲勋的一个遗愿。习仲勋老人在80年代的时候就提出来，希望中国立法立一个保护不同意见法。那么80年代没有立，90年代没有立，进入21世纪头10年也没有立。那么现在到了十八大了，他的儿子现在当总书记了，当国家主席了。我希望这个儿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我希望他父亲做的梦就是中国能够立一个法，就是不同意见法，能够成为他中国梦的内容。我一直对抱有这样的希望。到现在为止，我没看到这个梦有实现的迹象。
好，非常感谢您，鲍同先生。
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十周年前夕，那么鲍同的访谈的节选。美国之音对鲍同专访的详细内容将会登载于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请登录 www.voachinese.com 阅读专访的内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权威消息来源发表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信息，引发海内外舆论认为这位前中共领导人平反的期待。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急于利用中共目前所剩不多的正资产，但目前完全为胡耀邦平反的时机还不成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日前发表文章，把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列为2015年内4个重要纪念日之一，引发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文章给予胡耀邦很高的评价，包括中共顶级领导人才能享有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称号，并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改革开放的实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呕心沥血、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朝鲜日报撰文指出，中共权威新闻网把胡耀邦100周年诞辰列为2015年应该铭记的纪念日，表明目前的习近平政府有可能要为这位前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总书记平反。旅居美国的前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文谦高度关注中共权威消息来源赋予胡耀邦的称号。
他呢，这回的话呢，给他的戴的那个帽子呢，是伟大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呢，是呢，恰恰是当年胡耀邦这个病故之后啊，这个邓小平是坚决不同意的，不同意给他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的话呢，这个当时曾经引起很大的那个争论。那么现在这个情况重新把胡耀邦给他抬出来呢，那么我觉得从这里面可以解读出呢，这个习近平呢是希望呢在这个充分利用这种所谓还可以正面的资源。
胡耀邦1981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高层体制改革后出任首届总书记，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名义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1987年因被中共元老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被迫下台，于1989年4月逝世。胡耀邦的去世引发国内不满中共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民众自发悼念，并逐渐演变成学生的抗议示威运动，最终导致官方血腥镇压的6.4事件。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张立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当局保扬胡耀邦意在突出中共的正资产。
其实中共现在这个所剩的优良资产不多，那么胡耀邦呢，在这个历史评价上啊，在这个老百姓的口碑中，他应该是一个正资产。所以呢，但是这个正资产一直由于这个1989年的这个事件，所以一直没有被盘活。应该就是中共如果明智的话，他应该盘活他们自己的正资产。
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对引发6.4事件的胡耀邦和涉入这一事件较深的赵紫阳区别对待早就有迹可循。200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首次打破不能公开提胡耀邦的禁忌。去年4月胡耀邦逝世25周年之际，已退休的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专程拜访胡耀邦故居，胡耀邦故居也在同一年升格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8月，胡耀邦作为中国历史人物的形象多次出现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大型历史电视剧中，凸显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资深传媒人士杨继绳认为，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公正地评价胡耀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完全为他平反的时机还不成熟。 其中的结症就是1987年导致他被迫下台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胡耀邦为什么下台？1987为什么下台？这就不清不白嘛。这个问题已经通过非组织程序，一个孙文会下台，这个问题不说清楚，那就谈不上真正的平反。
杨继成说，尽管中共党史文献披露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当年批湖生活会上站在胡耀邦一边，但鉴于目前意识形态向左转的倾向，重新评价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发起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显然为时尚早。至于海内外有关为胡耀邦平反的期待，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不要期待过高。他说，中国为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很可能会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一方面隆重纪念，另一方面避免政治敏感议题。
100周年其实对中共来讲也算是一个收揽人心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也很可能还会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办法，既隆重的纪念，然后那个，但是也高度的评价，但是呢，仍然还保留那个1989年那个追悼大会的这个悼词的评价。
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习近平目前急于利用胡耀邦的清正廉明、关心民众疾苦以及思想开明等优良品质，来为他前一段控制言路、打压民间社会的疏失做一些修补，但对胡耀邦的最后定论需要待重新评价1987年导致他下台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才能完成。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比利时联邦检察官说，在东部城镇维尔维耶星期四进行的一次反恐袭击行动中，有2名嫌疑人被打死。这名检察官在新闻简报会上说，警方突袭了一个要在比利时制造重大而紧迫的袭击的恐怖分子小组，并指出部分小组成员是从叙利亚返回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巴黎访问，用他的话说，他是在上星期法国首都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袭击后，给巴黎一个大大的拥抱。白宫承认没有派一名高级代表参加巴黎星期天举行的规模巨大的反恐游行是错误的，世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了那次游行。克里表示，在法国经历恐怖的时候，他希望表达美国人民对法国的热爱。星期四，教宗方济各在菲律宾一片热烈的欢迎中，开始了备受期待的对这个亚洲最大的罗马天主教国进行的5天访问。当教宗走下飞机时，他受到菲律宾总统阿基诺的欢迎，大队学生载歌载舞欢迎教宗的到来，成千上万的民众围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街道两旁，在教宗和他的车队经过时热情的高呼。美国财政部表示，周五将开始对古巴实施新的规定，减少对其贸易和旅游的限制。奥巴马政府上个月宣布要与共产党国家古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此举向该目标更进了一步。财政部长杰克卢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目前向取代不合时宜且收效甚微的政策又迈进了一步。按照新规定，在十几个允许的情况下，美国公民前往古巴无需申请许可证。新规定还允许旅行社和航空公司在无许可的情况下提供授权范围内的服务。美国好莱坞周四揭晓2015年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名单中大多为剧情类影片、喜剧及历史传记作品，他们将角逐令人垂涎的小金人。其中2部电影各以9项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提名领跑。讽刺娱乐圈的影片《鸟人》讲述的是一位昔日红极一时的演员苦苦挣扎，为重振演艺界而孤注一掷，投身百老汇做导演。另一部是喜剧《贝达佩斯大饭店》，讲述了一个欧洲门童深陷杀局力证清白的故事。以上播送的是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
以
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